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青。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警方在星期五凌晨的时候突袭了香港的抗议者所设置的一些营地、路障还有帐篷等等；针对中国大陆国台办指责台湾方面不应对香港的政改说三道四，台湾陆委会表示，马英九总统的国庆讲话是对香港民众追求民主自由表达关心，希望大陆方面能够体察善意，理性看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后几天将派遣专家小组前往科特迪瓦和马里，去评估那两个国家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准备工作。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几则新闻。在埃及，那里发生的不止一起攻击事件，导致当地两名警察死亡，另外有将近几十人受了伤。在星期四傍晚的时候，埃及警方在位于西奈北部首府阿里什巡逻的时候呢，一次爆炸事件炸毁了警车。埃及官方媒体表示，在首都以西大约400公里处，尼罗河三角洲城市塔坦的逊尼派穆斯林宗教节期间，发生了连环炸弹爆炸事件，有11人被送往了医院。警方还在附近拆除了第三个爆炸装置。中东通讯社表示，在星期四的时候，有5名涉嫌人员由于同坦塔爆炸案有关而被逮捕。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星期四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负责。在此之前两天，埃及首都开罗中部地区的一次爆炸事件造成了12人受伤。伊斯兰极端组织埃及战士表示，那次袭击是他们所为。自从代表伊斯兰势力的前总统穆尔西在2013年的时候被推翻以来，极端分子在埃及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炸弹爆炸袭击。在星期四的时候，库尔德族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进行的保卫战进入了第二个月。他们跟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力量进行着越来越多的合作，目的是要击退试图夺取科巴尼的伊斯兰极端教派组织伊斯兰国。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报告说，自从伊斯兰国在9月16号开始在土耳其边境一带采取攻势以来，目前已经有660多名战斗人员被打死。这个人权观察组织还表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要两倍于上述数字，因为双方都对伤亡的情况采取极端保密的态度。美国在这个星期在科巴尼地区增加了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美方承认同叙利亚的一个库尔德政党举行了首次直接会谈，那个政党跟库尔德游击队有联系。在此之前，美国和土耳其都称那些游击队是恐怖团伙。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美方的一位高级官员同库尔德民主联盟上个星期六在法国的首都巴黎举行了会晤，但是那次会晤并不代表双方要表示协调应对伊斯兰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一方面，伊斯兰激进团体博克圣地同尼日利亚政府目前正在进行谈判，商讨释放六个月前他们劫持的200多名女学童的事宜。博克圣地目前也在跟政府当局谈判相关的停火协定。这一组织的反叛行动目前已经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死亡。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的一位顾问同一位自称是博克圣地秘书长的男子星期四对于美国之音表示，有关的谈判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乍得和喀麦隆的高级官员为此提供了协助。博克圣地组织目前在沙特的代表表示，那些女学童 当下情况良好，并没有受到伤害。这位代表拒绝详细说明在什么情况下或者是条件下那些学童可以得到释放。沙特的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谈判中来。在今年4月14号的时候，几十名博克圣地组织的武装人员冲入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偏远的村庄，劫持了大约270名女性学童，有57名孩子后来设法逃脱掉了。博克圣地组织的首领随后威胁说，要把其余的女学童卖出去做奴隶新娘，并且誓言，只要尼日利亚政府当局继续监禁其成员，就不会释放那些学童。在香港，当地的警方于星期五凌晨时分突袭了阻塞街道的两个多星期的抗议者搭置的营地，并且还拆除了一些路障和抗议者设置的帐篷等等。有大约100名警察参与了星期五凌晨的突袭拆除行动，他们的行动目标是位于维多利亚港对面的一个地区，并不在香港金融机构密集地区的主要的抗议场地。警方在店铺众多的旺角地区包围了大约30名抗议者，不过那些抗议者自行离开，并没有进行抵抗。这是自从今年9月底以来，香港警方打通香港道路的第三次行动。抗议者自从9月底以来占领香港的一些中心地带，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干涉香港未来的地方选举。在这个星期四的时候，有几百名警察挥舞着警棍，并且动用了胡椒喷雾，将一些试图控制政府总部附近一条街道的示威者挡了回去。一些便衣警察将一个双手被捆绑的抗议者拖到一所楼房幽暗的入口处，反复对他拳打脚踢，长达四分钟的时间。有关的录像曝光之后，当地一些民众晚上在香港总部外面举行了抗议活动。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四表示，他正在探寻与抗议领袖恢复会谈事宜。他说，中介方面目前正在协调安排新的会谈的事宜，最早可能下个星期就举行。港府这个月早些时候同意同抗议方面举行会谈，但是在学生们誓言要扩大抗议活动之后取消了会谈的计划。政府方面认为抗议活动是非法的。梁振英表示，他可以就普选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北京的共产党当局表示不会改变筛选2017年香港选举候选人的决定，并表示不会再一次推出进一步的选举方面的改革事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土耳其目前是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一员，但是到目前为止，安卡拉方面还拒绝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有分析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之所以采取不情愿的态度，是因为它的区域事务重点和美国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华盛顿的重点是伊拉克，而土耳其的主要目标是要推翻叙利亚的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为您做了一篇报道。
土耳其加入联盟的犹豫不决，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城市科巴尼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科巴尼，库尔德武装一直在抵挡伊斯兰国的进攻。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一直请求安卡拉出兵，防止激进分子攻陷叙土边界城市科巴尼。但是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据称坚守科巴尼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华盛顿的两党政策中心的亨利·巴基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安卡拉宁愿看到科巴尼陷落，因为如果叙利亚北部出现一片独立的库尔德地区，会促使库尔德工人党寻求类似的分权协议。
For the Turks, strategically, especially at the time when they are in negotiation,
从战略上来说，特别是在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就解决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举行谈判的过程中，叙利亚北部出现另一个自治的地区是土耳其难以承受的。
巴基和参加讨论的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埃里克·艾德尔曼都认为， 与美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土耳其的最大利益。
显然美国和土耳其需要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与土耳其考虑重点的不同妨碍了两国的沟通。最近在两国是否就美国使用土耳其南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打击伊斯兰国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双方公开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表示，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土耳其否认了这一说法。巴基说，从长远利益来看，保持孤立态度对土耳其来说是没有益处的。美国之音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被围困在叙利亚边境城镇科巴尼城内的库尔德守军目前已经在抵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活动当中呢，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了。他们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袭有所帮助，但是需要武器弹药来抵挡敌方的攻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从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最近几天，关于科巴尼即将落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的预言频繁出现。美国官员也公开说，守城的库尔德人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尽管预言如此，库尔德人仍在坚守。惨烈的城市争夺战已经成为挨家挨户的街道巷战。美国战机增加了对圣战分子的空袭力度，希望能够帮助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减轻压力。本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战机也加入空袭，因此和上周相比，美国领导的联军出击次数增多了。科巴尼市议会发言人伊德瑞斯·纳桑通过即时通讯软件 Skype 告诉支持者，联军战机帮助他们牵制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他说，
他们在科巴尼及周围的轰炸很有效。
但是他承认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正在取得进展。他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没有有效的武器，而他们动用了坦克和大炮。
美国官员说，在过去48小时中，他们进行了21次空袭，试图阻止激进分子的进展，而每一次空袭都可能包括发射数枚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导弹。人们不时听到军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这些天来，战斗已经有了规律。每天早晨开始时一切平静，但是到午餐时间可以听到渐强的轻型武器激烈开火，还有空袭，随后渐渐减弱。然后到了傍晚，太阳开始下山，战斗重新开始，整晚都充斥着喧嚣和激烈的枪炮声。本周，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尝试使用自杀式人体炸弹从库尔德守军中炸出一条路，他们进行了大约10余次尝试。在边境的另一侧是土耳其，在15千米长的面向科巴尼的低洼村庄和小山上，从科巴尼逃出来的难民和本地库尔德人一直在翘首观战，内心五味杂陈。当他们看到空袭之后，空中散出缕缕黑色烟雾，便大声欢呼，并伸长了脖子看着城里被炸的军火库。他们在希望和绝望中徘徊，时而相信城镇不会沦陷，时而灰心沮丧，觉得武器和人数都不及对方的守军，无法支撑。有些人感到毫无希望。17岁的格里扎尔刚刚目睹了一次空袭，击中小镇西边，地点距离他家农场很近，有可能击中了他们的房子。他悲伤地说
：“You see that your home is gone, and you can't do anything.
你看到你的家就这么没了，但你无能为力。”
联合国官员和库尔德人已经呼吁土耳其政府开辟一条走廊，让库尔德志愿者支援疲惫的守军，但是土耳其政府拒绝允许武装人员过境。土耳其官员说，他们担心南部边境被卷入战争。周三，守军成功设法从激进分子处夺回一处战略高地，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弹药即将用尽了。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土耳其叙吕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埃博拉疫情的最新进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后几天内呢，将派遣一个专家小组前往科特迪瓦还有马里， 去评估那两个国家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准备工作如何。世卫组织健康安全应对部门的主管伊莎贝尔·纳塔尔在星期四的时候对媒体表示，联合国所属的世卫组织也将同另外13个面临埃博拉传染高度风险的国家进行协调。这些国家跟埃博拉疫情集中爆发的国家或者是领土接壤，或者呢是有着频繁的商业旅行往来。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埃博拉病毒已经造成了大约4500人死亡，死者大多集中在非洲的几内亚、利比里亚还有塞拉利昂。欧洲国家的卫生部长们星期四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在开会，讨论在欧洲边境和机场甄别病毒携带者的相关事宜。上个星期，美国的5个机场实行了新的甄别措施。来自西非病毒集中扩散国家的旅客大部分都从那5个机场入境美国。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托马斯·弗里登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要禁止来自西非地区的旅行者旅行，只能是使埃博拉疫情更难以追踪。奥巴马总统星期四也授权要派遣美国的预备役军人去增援在西非国家已经在那里应对疫情的美国军人。美国方面已经答应要派遣多达4000名军方人员到西非地区去协助抗击埃博拉病毒。美国国会在休会期间召开听证，讨论美国政府对埃博拉疫情和美国境内第二名护士感染了疫情的应对措施是否恰到好处。议员表示，美国民众对埃博拉疫情是否会在美国大规模爆发，目前已经越来越担心了，同时也对美国政府的反应和处置措施深感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李义华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10月16号就埃博拉问题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应对埃博拉的对策。议员们向前来作证的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政府机构的官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主持听证的政府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莫菲批评说，政府部门低估了这次的埃博拉问题。
几个月前，当非洲爆发埃博拉的时候，美国官员认为这和1976年爆发的埃博拉类似，可以很快被制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低估了这次埃博拉爆发的严重程度，高估了我们的医疗体系应对埃博拉的能力，因此犯下了一系列错误。
莫菲众议员说，这些错误削弱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厄普顿也表示，民众对埃博拉问题越来越担忧。
这不是演习，人们的生命安全面临威胁，但目前的应对措施令人无法接受。身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跟在场的各位保证，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支持你们的工作，确保美国人安全。美国和全球卫生社会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策略打击目前在世界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一家医院出现第二名照顾过因埃博拉而死亡的病人邓肯的女护士受到感染，成为美国境内感染埃博拉的第二宗病例。根据报道，这名护士发低烧后还得到疾控中心的准许搭乘民航客机旅行。议员们就此纷纷质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弗里登并没有直接回答议员们的问题，并且不断重申疾控中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护美国人。
据我所知，他确实和疾控中心联系过，我们也和他讨论了他所报告的症状以及对其他方面的评估。
第一名感染埃博拉的女护士星期四被转送到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得知德州第二名护士感染后，星期三立即取消了国会中期选举的竞选行程，并在白宫主持会议，商讨各部门如何因应埃博拉疫情。他下令必须以更积极的方式防治埃博拉。 在听证上，一些共和党议员呼吁对来自西非的旅客实行旅行限制。
我要重申，我担忧的是，目前政府仍然拒绝考虑对来自埃博拉感染最严重地区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每星期有1000名来自这些地区的旅客进入美国。
不过，民主党人认为旅行禁令不会奏效。
这种封锁的方法是不能阻止非洲民众旅行的，他们可以先到欧洲，然后到美国。
弗里登也认为，旅行禁令无法有效防止埃博拉。
如果我们禁止旅行，很有可能人们会改成通过地面交通旅行，也无从得知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采取很多措施。
这次听证是在国会休会期间，多数议员在紧张竞选的时候举行。不过听证会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显示美国民众目前对埃博拉问题发展的高度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刚才您已经听到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埃博拉疫情是否会在美国大规模爆发呢，感到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如果全面实施恰当的保护措施的话，那么埃博拉疫情在美国广泛蔓延的风险，他说实际上是非常之低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周三在关于埃博拉的内阁会议上讲话时，要求联邦紧急医疗队立即部署到诊断出埃博拉病例的任何医院，以确保采取那些预防措施。
我们要确保这样的事情不重复发生，而且我们在以更积极的方式监测、监督、监察，在达拉斯起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定要把得到的教训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
第二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护人员，在出现症状一天前曾搭乘商业飞机在美国国内旅行的新闻传出后，奥巴马周三为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而取消了旅行计划。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说，埃博文森周一搭乘边疆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机场。文森的病例促使俄亥俄州发布公共健康警报和注意事项，该州和地方官员试图确定谁曾和他近距离接触，以防止这种疾病扩散。俄亥俄州萨米特县卫生官员埃尔梅说，
这个医护人员来探望的家庭在这里，我们跟他的家庭成员谈过话，我们力图获得信息，力图能够建立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当时这个医护人员在哪儿，他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去过哪儿，跟谁在过一起，这需要一点时间。
文森星期三从达拉斯被空运转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来自非洲的另外两名埃博拉患者曾被送到那里并成功得到治疗。文森和另外一名护士尼娜范在德克萨斯州卫生长老医院感染了病毒，利比里亚人托马斯·埃里克·邓肯曾在那里治疗，他上周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在7个国家有近9000个确诊或疑似埃博拉病例，已经有近4500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各个州是如何来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在加利福尼亚州呢，州政府的卫生官员星期三说，他们目前正在研究应对埃博拉来袭的这个紧急应变计划。而与此同时呢，在第一线的护士呢，要求他们能够取得更好的装备和训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为您发回的报道。
加州州政府的公共卫生官员和传染病专家星期三通过电话新闻发布会指出，加州还没有任何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现在也没有疑似感染埃博拉的病患， 事实上，加州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危险性非常的低。传染病专家查维兹认为，埃博拉病毒并不特别坚强。证据显示，埃博拉病毒并不通过空气、食物和饮水传染。查维兹表示
，The Ebola virus does not survive more than a few hours。
他说，埃博拉病毒在干燥的表面只能存活几小时。病毒通过患者的血液、体液、呕吐物和粪便的直接接触而传染，所以医护人员、保姆和病患家属被传染的危险性最大，而一般人的人际接触并不会传染埃博拉。加州从非洲爆发埃博拉病情以来，只发现过两起疑似埃博拉的病患，但都是虚惊一场。查维兹指出
，It would not be unexpected for California to eventually have a confirmed case of Ebola。
加州迟早出现埃博拉病例将是意料中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做出迅速谨慎的反应。加州公共卫生部门的主管官员查普曼博士表示，州政府接受联邦卫生部门的最新信息，星期二才和几百名各地的医院、诊所、护士以及救护车员工交流相关的信息。查普曼指出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ut together a team of state agency leaders。
他说，州政府各部门的主管组成一个团队，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的埃博拉疫情，并不断地增加应变的准备。查普曼还指出
，Our department has activated its medical。
他说，州政府的医药和保健中心也已经启动，这是紧急指挥中心，落实紧急应变的反应和协调工作。然而，在第一线照料病患的护士却非常忧心。加州护士协会的成员表示，他们认为并没有做好应变的准备，没有指导护士使用保护个人设备的训练，也没有取得保护个人不受埃博拉感染的设备。查普曼表示，德州发生两起护士被病毒感染的事件，加州目前在密切观察德州的变化，同时也从中学习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香港的特首梁振英表示，他目前正在寻求恢复同抗议者之间的协商的途径，以结束长达了几个星期的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黑德从香港立法会发回报道说，相关的协商可能最早在下个星期就开始。下面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梁振英他不会就中国人大常委会8月31号的法令做出任何妥协。这项法令规定，2017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将根据一人一票推选出只有北京认可的候选人。他说
：“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and we have to draw a line between possibilities and impossibilities。
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我们必须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画一条线。”中央政府明确表示，不会收回8月31日的决定。我们愿意与学生一起探讨，让500万香港选民在香港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在2017年选举特首，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一天前，一段视频显示，便衣警察殴打社工曾建超，曾建超后来向记者展示被打的伤痕。星期四早些时候，香港警察用辣椒水驱散试图阻塞特区政府总部附近一条街道的抗议者。特区政府说抗议是非法的。在记者会上，站在梁振英旁边的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说，全球很少有国家允许公民提名政府长官人选。他说，如果不尽快就落实2017年程序取得进展，甚至就可能来不及对北京批准的候选人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
There are many years ahead for our young students. They should not just put all their focus on 2017.
我们的年轻人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他们不应该把所有的重心放在2017年。如果他们能够看得比2017年更远一点，那么他们的愿望就能满足。2017年不是终点， 这是香港民主新篇章的开始。我希望学生们在我们下个星期开始对话时能看到这一点。
梁振英说，他希望下星期就能跟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等组织举行会谈。梁振英的记者会并不能平息警察残暴殴打民主示威者曾建超所引起的公愤。香港政府承诺对此事展开调查，参与打人的警察已经被停职接受刑事调查。之前有报道说参与打人的警察被调职，立法委员涂谨申说，十名香港区议员曾经威胁要辞去他们在一个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以抗议将打人警察调到其他部门。他说
It is a very blatant, serious assault, if not a torture act.
这是公然严重的攻击，如果不是酷刑的话非常严重，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因此被捕。但事情很简单，你问受害者，你遭到殴打了吗？如果是的话，这是一起证据确凿的案件。
香港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的副主席刘少佳说，即使局势缓和了，他也对香港政府的未来稳定感到担心。
While we expect more difficulty for the government to govern Hong Kong, particularly after the Occupy movement,
我认为特区政府管理香港会更困难。在战中活动结束后，我们可能会在立法会看到更多的对峙。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弱势政府真正推动长期政策或赢得公众支持，就会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卡梅伦说，英国应当支持香港人民的权利。他重申，民主应该包含真正的选举权。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美方要求对香港警察殴打示威者事件进行迅速、透明、全面的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黑德，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官方媒体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在背后呢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不过呢，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这样说也不是第一次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为您发回的一篇报道。
一些中国大陆的报纸称，涌上香港街头的示威游行一定程度上责任在美国。报道说，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员与抗议组织者见过面。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亚洲和西亚北非地区事务的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几个月前与战中灵魂人物见面，讨论战中运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外国无权干涉香港事务。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在当前香港的事态问题上，我们要求其他国家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因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各方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发出错误的信号。
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支持民主的立法委员收受了美国政府的资金。文章提及一名网民想在香港经营小生意，但是由于这次大规模抗议而无法如愿。这名网民说，他有文件证明美国为民主及工人权利活动提供资金。杨哥是关于中国新闻媒体的《党的路线》一书的作者，他说，把动荡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这不是中国的新手法。
This is actually quite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Tiananmen protests in 1989. Afterwards, there were all kinds of reports about.
这其实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的情况非常相似，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黑手的报道，他们那时候用的是这个词，总是有一小撮幕后黑手操纵民众。
人民日报的其他报道则指责抗议者尝试搞一场颜色革命，这个词指的是发生在前苏联的和平抗议。香港真普选联盟的郑余硕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说，将香港抗议活动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留下向示威者让步的任何余地。
This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n communist terminology, this mean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这非常危险，因为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这意味着不存在协商，也意味着严厉镇压是正当的。这在香港支持民主的团体里引起严重的担忧。
《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引用了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话说，战中违背一国两制原则，漠视基本法。郑瑜硕说，学生抗议是出于对香港未来的恐惧。
But I think a lot of the protesters also feel that if we do not come out now, we may not even have a chance to speak out.
我认为很多抗议者都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几年以后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机会再发声了。而且有一股很强烈的感受，我们不想成为像上海一样的另一个中国大城市，我们想保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基本权利。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否认了中国官方媒体对于其与战中组织者会面的指控，并称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是在去年春天主持了一场与民主支持者的研讨会。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详细公布了香港经费的接收者，2013年的总额是69.5万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台湾，中国大陆国台办指责台湾方面不应对香港的政改说三道四的言论呢，在台湾引发了震荡的效应，各个主要媒体都纷纷发表社评，揣测大陆方面的意图。联想到中国高层最近发表的对台言论，台湾的舆论担心北京方面可能在中国的四中全会的前夕制定以一国两制为基础的对台政策底线。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国庆讲话论及大陆及香港政改，希望北京能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中国国台办两次回应，指责台湾方面不应说三道四，两岸关系出现碰撞。台湾媒体纷纷议论两岸关系是否会出现停滞或倒退的可能。联合报星期五发表题为《两岸关系不进则退》的社论，指出习近平不久前接见台湾统派团体时，多年来首次在台湾宾客前重提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话题。社论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最近在一系列涉台的重大场合，只字未提近十年来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基础的九二共识，令人担心中共领导人是否将在四中全会前对两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由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调整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阶段。旺报题为《四中全会前习近平挑明对台政策底线》的社论也指出，北京高层最近强调一国两制在实践上会考虑台湾现实，表明习近平不满马英九最后任期的施政弱化导致两岸事务推动不利，于是干脆挑明对台底线，不愿再节外生枝。台湾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周世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岸调整两岸关系政策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
大陆是在逐步的调整对台的政策。从最近这两个月的发展啊，尤其习近平总书记啊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之后啊，其实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个宣示啊，对台政策呢将有比较新的这种思考方向。
习近平最近的对台言论前引九二共识，凸显一国两制，已经引起台湾各界的密切关注。周世雄教授认为，九二共识是过去近十年来两岸关系的支柱，北京若急于以一国两制而代之，实属不明智。
因为有九二共识，所以很清楚地看到从马英九总统上任到今天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两岸的交流是非常的频繁而且密切，几乎在经贸的领域或者在其他的比较软性的领域里呢，两岸几乎是在同步的向对方增量。因此呢，我认为 有九二共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架构，作为一个两岸继续往前迈进的一个基础啊，是不可或缺的。
联合报的社论说，九二共识主导了近十年的两岸关系，借助于它的效益，北京守住了一中框架的底线，台湾的蓝营则有了一中各表的空间，绿营也被迫为台独划出禁区。正是因为两岸有了九二共识的默契，国民党才赢得两次总统大选，也让两岸签订了21个协议，更使得民进党内出现了冻结台独党纲的声音。社论进一步指出，大陆若以一国两制取代九二共识，仓促地从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迈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新阶段，那就不仅会断送今天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而且会给民进党的台独势力解套。不过，两岸关系问题专家周世雄教授认为，现在就说大陆已经调整了对台政策的底线，还为时过早。
因为目前看来，一个中国或者简称九二共识啊，基本上对台的政策上，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呢，还是有它的这个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呢，这个九二共识是不是真的如外界的想象，或者是外界的推论呢？九二共识呢走入的这个历史的阶段呢，我想我比较保留。我觉得这可能还要再观察个半年或三个月，最少三个月的时间。
马英九总统最近在国庆讲话中重申了台湾的两岸政策，表示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内继续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的一家法庭目前已经开始对两名前柬埔寨红色高棉的现在已经年迈的领导人呢进行庭审。这两个人的罪名呢是组织实施了种族灭绝性的屠杀行为。前红色高棉国家元首乔森潘和一位意识形态的主管已经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给他们判罪的罪名是，在红色高棉夺取了政权之后，他们把首都金边的居民大批的驱赶出去了。乔森潘和意识形态的这位主管对这一判决正在提出上诉。现在这两名被告面临诸多的罪名，其中包括红色高棉在拘留中心强迫劳动营的行为，以及强迫结婚、对穆斯林和越南少数族裔进行种族灭绝性屠杀行为等等。检察官星期五在审判开始之前发表声明，表示要坚决为那些暴行的受害者讨回公道。他说，那些暴行是乔森潘和这位意识形态领域的主管被起诉的最严重的罪行。这两名被告目前都已经80多岁了。另一方面，缅甸的记者对一项拟议当中的立法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这项立法将授权在缅甸成立一个广播理事会来监管和统筹缅甸的电视和广播行业。这项由缅甸政府提出的议案星期四在几乎没有辩论的情况下在缅甸议会的上议院通过了。提案对缅甸的私营广播电视的外资持股权加以了限制。这项提案还将把国营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媒体，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媒体机构将制作和播出什么样的内容。缅甸的一个记者团体缅甸民主之声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表示，上议院对这项议案的决定过于草率了。不过缅甸上议院的一个议员支持政府的一个人士说，如果大胆选择理事会成员的话，这将是他说一个颇为可行的提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一些紧张和不安。 美国政府官员之前表示，中国的填海造陆行为是引发区域间国家其他国家担忧和不稳的来源。在那之后，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局长这个星期也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个岛礁的建设，他说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核定的。中国对这个地区有着全盘的战略规划。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李祥昼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答复国民党籍立委林玉芳质询时，针对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岛礁大规模填海造岛的作为表示担忧。李祥昼以台湾和中国都称华阳礁的克德朗礁为例，指出2013年3月中国在此地填海造陆的面积只有1000平方公尺，今年7月达到14万平方公尺，但是到了9月底面积已经高达18万平方公尺。李祥昼表示，解放军在五个岛礁的填海造陆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核定，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最近对这些岛礁进行逐一巡视，宣示中国在此地区的全盘战略规划。李祥昼说，
在九月下旬的时候，海军司令吴胜利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有史以来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到主岛他去视察他的填海造土，而且还监看南海地区在永暑礁做的三军联合响定的操演。他一方面借由操演，一方面借由这个主岛视察的这个扩大阵仗的举动，他来宣示我在南海我已经有全班的战略规划。
李祥昼说，这种小岛堡垒化和大岛阵地化的战略作为引起周边国家的紧张，因此他们采取了经济依靠中国但安全却仰赖美国的做法。立委林玉芳也提到，一些分析人士称，中国在完成赤瓜礁、东门礁、南薰礁等岛礁的填海造陆后，可能宣布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将对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形成包围态势，届时衍生出台湾运送补给可能涉及是否对中国通报的问题，台湾政府必须及早准备因应的办法。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问题，菲律宾政府今年五月曾经根据菲国军方拍摄到中国对约翰逊礁，也就是中国称赤瓜礁的岛礁运送物料进行填海工程的照片，指责中国违反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赤瓜礁属于中国领土，中方在此地进行任何建设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最近在纽约外国记者中心的记者会中，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做法表示关切。他说，虽然中国不是唯一在此地填海造陆的国家，但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却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也是引起周边地区不安和不稳的来源。这不是美中两国希望看到的局面。拉塞尔说，任何规模的填海造陆都不会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一个岛礁的法律地位产生丝毫影响。中国以大规模填海造陆来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反而让各方更难以通过外交和平手段解决分歧。这不但不是大家想要的，也和中国在2002年同东盟达成一致的南中国海行为宣言承诺背道而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内的局势。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被认为有着左派色彩的杂志《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一再刊出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在中国的党媒学术界和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论战。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胡平认为，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所引发的激烈论战，反映了当今中国两个严重的分裂。
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分裂，就是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另一个分裂呢，那就是理论本身的高度分裂。在官方文本里，这种说法和那种说法是完全是互相矛盾，这个大家都已经是司空见惯。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认为，中共上层主体基本上逃不出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话语体系，而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这个关节点上，不同派别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激烈斗争也在公开化。
现在在四中全会前夕，中共上层非常明显的他这个权力斗争激化了，这是非常明显的派别战队也开始出现。
这位研究中共理论的学者认为，由于预计四中全会进一步推出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么可能受到影响的一些人就会最后站出来做最后的搏斗。而在另一方面，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统治阶级比大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因此重提阶级斗争对于那些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惊人财富的一批人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双方的斗争出现激化。不过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认为，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不同的说法背后反映了提出者的一些不同倾向，两派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他们想象出来的那么大，而对于当权者来说，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不会受这些不同说法的影响，会继续沿用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会借助像依法治国这样的新话语为现在的政治目的服务，但是这些新的话语与人们一般人所理解的并不是一回事。
现在出现这场争论中间，其实对官方对掌权者来说，不管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依法治国，都满不是那么回事。他既不会照着所谓的民主专政的定义去做，也不会照着所谓依法治国的定义去做。
胡平认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相比之下，习近平更尊邓，其他的人也是以尊邓为主，但是毛的旗号他们一定是要的，因为这是他们正统的一个来源，而且无论否定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是他们现在无法立足，所以习近平在口头上一定要坚称这两个是统一的。
即便是我们就问那些现在党内比较保守那一派，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是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我想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只不过是更乐于对邓传统的一些做法做一定程度的修正。
陈奎德也认为，对于当权者来说，以王伟光为代表的这种毛式话语体系对自己政权的安全是很不利的，因此会在不同派别之间搞平衡，而不是让某一方走得过远。
对邓小平式的拨乱反正再一次偏回到毛式的，就是再一次拨乱反正的这样一种中共的内在的这个逻辑运动啊，我想它是不会停的。目前看来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也就是四中全会之前。
陈奎德认为，习近平虽然反腐的力度和深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前任中国领导人，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向左摆的倾向，有某种再意识形态化以及在国际事务上再冷战化的趋势。在他看来，习近平是不得不走邓小平的路线，是想用邓小平式的方法来达到毛式保持政权的目标。不过他认为，现在判断习近平究竟是姓毛还是姓邓还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在他还没有完全掌控权力的时候，他一定是要采取威权高压式的政策。
中共的基本规律就是说，他在上层权力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他一般的社会政策一定是向左，一定是要压制社会的，因为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向国际社会、向中国的国内表达一点缓和的、宽松的一种统治方式，因为这都要被对方抓住把柄，认为你是所谓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这位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说，一个领导人只有在面临巨大的危机而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才可能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这个星期发布的消费价格指数呢，似乎提供了又一个中国经济似乎增速在放缓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字显示，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6%， 低于政府年初制定的 3.5% 目标，也是中国近五年来未曾有过的新低点。另外，工业产品的产能过剩使得九月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1.8%， 延续了自2012年2月以来的下降趋势。消费价格上涨放缓以及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增加了对中国经济出现明显放缓迹象的担忧。有些投资人认为，在2014年经济增长有可能达不到 7.5% 目标的情况下，北京当局或许会采取一些刺激经济的作为。不过，市场对这种看法并不一致。密切关注亚洲市场的亚洲经济集团创办人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对路透社说，
以韩国和台湾来说，或许中国经济放缓对他们是负面消息。不过对其他市场而言，中国经济减缓意味着铁矿石、煤炭和石油会更加便宜，总而言之就是更便宜的原料，对于许多消费市场这实际上是极为正面的。
沃克说，在目前利率仍低、美元相对强劲的情况下，新兴市场会是未来一段时间资金流入的目标。沃克说，
许多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基本面仍然很好，我认为这有弥补作用，我们将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看到资金流入这些地方。
沃克认为，尽管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中国工业品和房地产领域都将成为明日黄花，但中国的服务业及国内需求方面还是有极大的投资潜力。法国巴黎银行驻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伊雷说，房价下跌、工业产能过剩及货币升值等各种情况都显示，中国的通货紧缩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变得更为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院扶贫办日前发布报告说，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的一篇报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国有望在年底成为 GDP 总量全球第一的经济体。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发榜称，中国亿万富豪的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152位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中国媒体公布的数字称，中国人购买了全球1/4的奢侈品。然而，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最近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中国的贫困人口调查数据，称中国到2013年底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郑文凯说，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定为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如果参考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字将是2亿多人。郑文凯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首先体现在贫困人口的数量上。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有8200万穷人。按照国际通用的每天1.25美元的标准，中国的穷人将有2亿多。其次，这些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有些还面临着喝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贷款等诸多困难，贫困程度非常深。第三，贫困人口集中在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灾害多、基础设施落后的连片特困地区，所以中国扶贫攻坚的任务非常艰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警告说，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连年走高，已经到达了警戒点。
有的研究报告说的中国的基尼系数0.73，如果真的是0.73，那可能是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尼系数，那可能是面临崩溃的一个社会啊。因为基尼系数如果超过0.4，那就属于贫富差距比较大了；超过0.5，那可能就是贫富差距悬殊了；超过0.6，那就是接近于动乱的社会了。那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7，会感觉到这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
这次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发言人在公布中国贫困人口数量的时候，不但用了中国的标准，同时也比照国际标准公布了贫困人口的数字，这一举动被一些媒体看作是理念的进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